不是汉长啊，下头写了四块石头，另一个，这个是这样的一个因果，另一个是找他妈妈的因果，这个就是假使说没有这个万元桥坏，没有这个庙的姻缘，王太和又怎么遇到道地禅师？如果没遇到道地禅师，他打声骂道这个因果，将来他没有发悲啊，那把他善根那点善事早折完了，这就得因缘，这就缘起。这样讲缘起，大家就知道了吧？说我们做好事，单做好事莫问前程，说你一夹着第二念不灵了，好事就打折扣了。因此必须得诚诚恳恳，你的愿望能达到，能达到。为什么能达到？性空故。这个问题是从这性空，是这本性发起善心所所做的善业，把它的恶果转化了。如果不能转，我们学佛做什么？有感应的，有感应，知道缘起性空的道理，它的目真实目的别在文字上，别在那名相上，不要用佛教术语去求。这故事啊，大家体会，它会有深意的，有深意。另外的这个济公又跟王太和说：“说你相信不相信？我写四块石头，头一块白看，三块石头我写上的诗，谁看就能资助你修万元桥的1000两。”王太和说：“师傅，这个我不信，这个社会没有那么傻子。这1000两白银呐、啊，不容易啊。”那时候挣10-20年也攒不了1000两银子。说谁肯看看你石头出这么多钱？说你不信，咱就试试看吧。所以济公是专门开玩笑，疯癫济世，装疯卖傻，疯癫济世，以酒渡人。看那喝肉吃狗肉，那是假的，那真的就是什么呢？借这个渡人的事。说真人不现相，现相的都不是真人。像我这个和尚做模装模作样的穿着很好，坐着高高的座，人在底下听不灵。你看见那个很苦的坐山坐洞的，你别瞧不起他，他有真本事，有真本事，那随你自己看了啊，真自己看，不要笑。咱这故事讲一半还有一半。于是大家投掷一块石头，就写上了不姓丁来本姓梁，就白看，一文钱不要。这一天就过了一个书生打扮的，带一个书童挑个香，一看紧围着这石头看，看完了就问，这四块石头有人守了，要有人有看，说明这个桥都快修好了，从来这四块石头没人看。再看不姓丁来本姓梁，那管什么事啊，那看看就走了吧。哎，今天碰见这位贵公子，他一看见要问，不姓丁来本姓梁，他说这什么人写的，还有没有？那看管的有啊，这第一块石头你白看了，第二块石头也写的有啊。他说那我看看第二块。他说第二块不是白看了，得拿钱。说好多好多钱呢，说200两文人。话把那个公子吓一跳，200两文人，这数字太大了吧。我就考虑考虑老半天，他说看，下决心看，给他乘了200两银子看，不姓丁来本姓梁。下一句呢，下一句是巧妆改扮逆宣堂，说你呀化了妆了，本来你很富很阔的，化了一个书生的样子，干什么来了呢？到处找，找他妈妈。宣堂古来是村宣并茂，村呢是承担父亲，宣呢就是正承担母亲，母亲成为宣堂，宣堂在上。再看，简直这就说我的嘛。完了就找，还有没有？说还有，说还有，我还想看。说想看可以，300两，涨价了。第一块白看，第二块200两，第三块300两。听来好像是笑话，就借过来渡他，渡这个梁行郎。完了他又考虑了，真考虑，这该不是骗子骗我吧？这不会啊，我出家，找我妈妈这个事儿没人知道。反正我在外头撞了1-2年了，也花了不少钱了，因为他带的东西都是带的黄金，带的金条，那个时候1两金子就得500两白银，那是黄金贵，没人挖矿嘛，说黄金打手是贵的要死。我记得宋朝那个时候了， 济公那时候是什么朝什么时候呢？宋朝是南宋，偏南与临南大半江河河南的土地都没有了，在这个地方偏临南，说那时候黄金非常的贵，天下也很不太平。看完了打开一看呢，又是一句话，有一句话，有300两银。新郎要见生身母，说你要想看你妈妈，又是半截，又没个头尾。新郎就是这个贵公子的小名，不姓丁了，本姓梁，他叫梁新郎。这一看就是完全说的我的事儿了。他什么不是没下落呀？是我找我妈妈，我要找我的妈妈，不错了，我哪儿找去？完了，他又问这个手指，说还有没有？说还有，说还有，我还要看，500两。他说这个公子说为什么要这么贵啊？他因为我们师父说了，说你带的钱呢还多，说要这个数字并没把你钱要完，你路费还什么的都够。他说你是不是水？他说我这写着十字师父，灵隐寺的，祭奠活佛，那个、社会上都不是成的不信佛的成的癫僧，大家都知道他的这一代啊，这十几县的很有名了，渡人渡的很多。他一听圣僧了，他知道，他愿意出，就又出500两，打开一看，又是一句话，去到临平问法王，他就茫然了，我找我妈妈到临平是个地方，他知道，问法王，这法王是什么？法王佛教的时候，佛教法王啊，我去问佛去了，茫然。那么这个看十字跟算说这个呀是个典故，没法给你解释。那边有两个老头在那下棋的，都80-90了，就是当地人，你问问他们就可能知道。这个梁行郎嘛，这个说的就是他，他叫梁行郎，他叫到那两头一问，那两个老头，一个老头就知道，说临平啊是过去我们这个地名，过去我们这个地方叫临平镇，这个镇呢叫临平镇，经过金宋交兵混乱着金兵退走的时候，大家感觉这个不吉祥，所以嘛就改了兴隆镇了，本来是临平镇，改为兴平镇兴隆镇。所以你说这个到去临平就是我们这个地方叫兴隆镇，就叫临平。说那个法王我不知道了，那老头说我知道，老头说我们这个镇上啊有一个比丘尼住的男子，过去叫法王男，现在名字改了叫如意男，说你到那个男子去找去吧。那他就到那个男子，那中间很多过程呢，那到了男子就跟他妈妈会面了，会面了之后他又来回到这个万源桥，想叩谢济公啊，叩谢他，他来给他指引，跟他妈妈会面了。他妈妈并未出家，在这个庙里头，庙里头就给他妈妈那个一间那个房子，人家送个匾，解裂冰霜，解裂冰霜就是守寡的妇女，守寡的解裂冰霜形容他妈妈，因此他才跟他妈妈会面。那么根据这个故事呢，缘起之中套缘起，因为修万源桥，所以请济公来，那济公就救了王太和了，就救了王百万了。因为王百万提那济公都想救这个梁行郎，让他母子团圆。他母子怎么分离的呢？在金宋交兵的时候，那梁行郎已经7岁了，他妈带他逃难，逃难时候把母子就让乱兵就冲散了，他妈妈就流落这个呢喃里头要出家。那么那个老比丘尼说，你那老比丘尼也是圣者了，说你洪府还没进了，你将来还有姻缘了，在住着，你儿子回来接你，就留到他等那儿去。那个老比丘尼也很了不得的，对，是这个济公就是度这个姻缘。我说这个姻缘就是说，劝大家应是缘起，直到一切法因缘生，一切法也是因缘灭。因为在这空义当中，以你的学佛的所求得的般若智慧，般若智慧就是你一切事物看破放下，缘起都是无常的，是苦的，是空的，是无我的，你这样去观，观完了用这种的智慧般若智甚深般若照见五蕴皆空，达到你那个 缘起性空，而用性空缘起成就你这个修行的业横，就横门，就修行法门。我们所说的一切的法，无论讲什么，都要结合你现实的生活。社会上学以致用，大家知道我们学佛法就是要你用的，用什么呢？用到你断烦恼。究竟说了，用你断烦恼证菩提。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人生当中，你会经过很多的曲折，会有很多的苦难。不论你多富有，不论你多贫穷，不论你多尊贵，贵为国王，贵为一国的统治者，你老死你办不到，生病你办不到，多好的医生他只能治病，他治不了你的命，或者你的业障病什么医生也治不了。无论什么人，你要把这个意识清楚了，学佛，学佛就引发你自己的自性本体，那个就是性空。明白性空了，你会证得了般若的智慧。但是这不是一天两天的，这得经过好多的修炼。我让你一直念佛也可以，修观也可以，读诵大乘也可以，拜忏也可以，八万四千道，条条道路通向你消灾免难证菩提，都能达到这个目的。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你会升起来障碍。当你没发心的时候，没信佛的时候，好像障缘少一点，但你一发心一学佛了，那种无数无穷的障碍出来了。好多道友不理解这个问题，不理解这个问题，好像没出家的时候对我们师父说贪嗔痴还少一点，出了家之后把烦恼特别重了。我们经常说业障乏现，什么原因呢？或者是偏于一面，修福了没有修慧，或者修慧了没有修福。佛教导我们是福慧双修，这还说修的。有的当那业障来了，福也不能修了，慧也不能修了，完了还生出一种抱怨。为什么说我们从信佛那天开始起要经过万万亿万万的年呢？为什么经过那么长时间呢？本来不要的，因为你在这个修成修行过程当中，生生世世轮转当中，反反复复，今天了做了善了，或者这辈子我净做善事了，换一个辈子他忘了，他就不做善事。我昨天不是跟大家讲过吗？那两条毛驴啊，他今生转了出了家了，你该做好事啊，在那个基础上来进步啊，不能够就卸脱了吗？他不了，他造业去了。说穷得富不得，富得要不得。说我们修道的人呐，不会因为说我没得钱呐，幸亏你没得钱，你没钱才修道，你受痛苦嘛，逼迫你嘛，你才向道啊！哎呀，佛菩萨加持我呀，你才好心就好心眼生起来了。我你有钱了，又有地位了，有钱有势，该做坏事了。人说一招拳在手啊，说掌握拳了。什么坏事都做，缘起性空，反反复复，你不能很快地达到性空，就得缘起地打转转。这个缘起完了，那个缘起完了，那个缘起完了，那个缘起来，应当要善的缘起连绵不断，消灭恶的缘起。嗯，像我们佛教的我们助恶莫作，助善奉行，这不是一句话呀，我们做不到，一两件善事可以做吗？做一两件善事就保住你那个性空，不让它太，不把它填满了，让它空一空，你渐渐就多做了。古来人说，这不是佛教的话，大家话，积善之家必有余庆，那造殃呢，那必有余恶呀，这是相对的了。你看看那个作恶的，不管他现生多富贵，看看这个后代子孙，再看看他怎么死的，看看他怎么死的，还不说他来生了。不是善恶的因果呀，不是咱们脑子里头所咱们用咱们那个智慧所能了解的。大家知道杭州的秦桧知道吗？耀飞，我们都说耀飞是好人，秦桧是最坏的坏人。那个耀飞是不是秦桧把他害死了呢？大家都认为是秦桧吧，实际上是宋高宗， 大家因为不知道这个政治斗争啊，那要非一心要把徽钦二宗请回来，说他请回来高宗干什么？再不打这个口号都死不了。那勤快嘛，无非是应和主子的应和主子的希望嘛，帮助主子做一件事嘛。真正的罪人应当把宋高宗跪到那去。好多历史啊，我们看的都是现象，你看的都是缘起，你没看它的本质啊。所有的历史不要看它一时，看它的永久，看它的缘起，看它后来的落成的果如何，不是一生两生吗？大家拜三昧水忏都知道吧？那经过几百年呢，上千年呢，鸳鸯和晁错找上了，说那三昧水忏就这么来的。那宾陀罗尊者、婆罗多尊者给咱解了冤了，那三昧水忏来的。那夹子百千劫所作业有古王，因缘会遇是果报还自受。我们现象的呢，身三杀道，口四妄言七语乐口，意三贪心痴。这时呢，还有个无形无相的，是你那妄想心呐、啊。你的起心动念，一举一念，你身边有两个护法神，不是护法神，是记录神。你做一件恶事，他给你记上；他做一件善事，那个善神给你记上；做恶事给你记上。你自己怎么做，他不管，他没有力量。所以说，善恶到头总有报，为什么报的那么灵呢？有人记载，你记载。因此呢，不是在你已经是造成事实了，而是在你那个开始起心动念，你说用功夫修行啊。大家信了佛了，佛弟子修行在什么地方下手呢？明心见性，在你心上那个下手。所以说其他的方便法，你都直截了当的，觉得心眼起个坏心眼，马上制止，不让它再增长，绝不让它起现行。如果他一起现行，就造业了，造业。那你能够前念起诺，后念止住了，让他不起，觉知前念起诺，只是后念不起的，这里就进入菩萨，有信心的菩萨了，相信因果，相信佛的教授，相信佛的教法。那你这样的使你的心逐渐的能够趋向于性空，你达到性空了，一切都自在。性空了并不是把一切法都泯灭了，是成就一切法的缘起哟。因为空故嘛，咱才能建立嘛。所以这样的来你来理解，不要把它看成很深的，你要看成很深的，你像大乘教义这一讲，咱那一分析，不是你们副业所能做得到的。我们作为道友，你们在家的优婆塞优惠仪，你们信佛的事业都是副业啊，不是像我们这个出家的比丘比丘尼，这是专业。专业跟副业有的时候它会缘起挑个个，人副业的反倒很成就，专业的反倒没成就。什么原因？什么原因？就是那个念头的念，念头的念。人说和尚南口锅跟在家差不多呀，看你怎么想，怎么用心。所以惯一个字，昨天我们正讲惯，后头那个电就啪就打个炸雷响，告诉我们的惯呢，要惯，惯就是思维修，你想，反复的想，照顾你的思想，千万别得走错路，一定要走菩提道，方向错了，把它马上扭转过来。所以你应当注意的念住，说恶果的业报来了，因果来了，受苦受难来了，高高兴兴的去承担，承担就领受，怎么样高兴得起来嘛？你说呀、啊，我欠人家的债，这个现在来了，人家收债来了，我还他吧。你再还完，你多轻松啊！你高高兴兴的，就这样高高兴兴的。说业果过去了，过去就放下了，该干什么好好干吧。来了承担，过去了放下。我们呢，最大的缺点。事情也过去了，不行还把它拉回来。哎呀，那个事儿我该怎么做怎么做了，我要那么做就对了。哎呀，可惜我没那么做，那已经过去了，你后悔也我悔就晚矣了，能拉得回来吗？拉不回来，过去就放了，过去过去了。明天还没来呢，你管它做什么， 昨天，昨天已经过去了，跟你没关系。今天呢，一个钟头一个钟头过去了，等会儿六点半，咱们一下课，你走你的，我走我的，不是完了吗？因此这个。